SBS 电台推出全新普通话播客解读澳洲 Australia Explained， 在这里你可以轻松欢快地了解有关澳洲的有趣知识。
新州州长警告疫情会更严重，悉尼疫情重灾区居民可优先预约接种疫苗，澳航强制员工接种新冠疫苗，阿富汗总统加尼在阿联酋发声。以下是新闻的详细内容。从8月19日，也就是今天起，12个疫情严重的悉尼地方政府区域的16至39岁居民可优先预约接种辉瑞疫苗。这12个地方政府区域包括 Bayside、Blacktown、Burwood、Campbelltown、Canterbury Bankstown、Cumberland、Fairfield、Georges River、Liverpool、Parramatta、Penrith 和 Strathfield。您可以在新州卫生部网站www.nsw.gov.au/COVID-19 预约，或者在 SBS 中文网站 sbs.com.au/Chinese 找到该报道中的预约链接。你也可以通过搜索引擎搜索预约接种疫苗 SBS 找到该报道，查看预约链接。您还可以向社区服务机构寻求帮助，协助您预约。新州昨天上报633例新增新冠感染病例，3人死亡。州长贝瑞吉克连警告称，疫情更严重的日子还在后面。悉尼西南和西区依然是疫情重灾区，昨天新增病例中有550人都来自这两个地区。贝瑞吉克连表示，目前的感染率为每个确诊患者平均会传染给 1.3 个其他人。他说，
I hope this really reinforces the message.
过去几天的数据预示着疫情更严重的日子还在后面。如果不想看到这一天，就需要我们每个人都待在家中，不与他人接触，就不会感染上病毒。而且你必须做好这样的假设，在新州每一次出门都会被传染，遇到的每一个人都是病毒携带者。西悉尼昨天确诊23例，其中17例来自 Double， 其余6例来自 Mudgee、Narromine 和 Gilgrandra。 另一方面，在 Bathurst、Orange 和 Yamba 的污水中也发现了新冠病毒残留。西南威尔士州反对党工党承诺，如果有来自卫生专家的建议，将支持更严格的封锁。该州周三报告了633例社区感染病例，这相比此前一天的记录高出了155例，更接近于维州在去年8月5日创下的记录，当时有725人在一天内被确诊感染。在反复询问下，首席卫生官钱特博士拒绝透露他是否建议采取更严厉的封锁措施。新州反对党领袖柯明斯表示，如果有更严格限制的建议，工党将提供支持。他说，我不知道首席卫生官给了州长什么建议，但我要说的是，如果建议是采取更加严厉的措施，如果是打破新州目前的状况所需要的，那么州长可以期待反对党的支持。州长贝瑞吉克连称，自疫情蔓延到其他州和地区以及新西兰，新州还没有看到疫情最糟糕的时候。由于 Delta 变异病毒继续蔓延，新州西部的原住民社区滋生恐惧情绪和不确定因素。澳大利亚国防军人员和澳大利亚医疗援助队已被派往该地区的一些地方，协助社区成员应对目前的危机。在新州西部报告的23个病例中，有17个在 Double， 其余的在 Mudgee、Narromine 和 Gilgandra。 澳大利亚原住民部长肯怀特在接受 NITV 采访时称，他对疫情的爆发和在原住民社区的传播极为关注。我们需要确保每个家庭成员都接种疫苗以拯救生命，因为在我们与总理的谈话中，真正让我们印象深刻的是首席医疗官说，每个接种过疫苗的人都没有发展到需要住院治疗的阶段。 在 Bathurst、Orange 和 Yamba 的废水中也发现了新冠病毒残留。昨天下午，新州卫生部宣布，从下周一8月23日开始，全州几十家私立医院将暂停非紧急的选择性手术，以便他们的员工能够帮助对抗新冠疫情。当局将重新部署医护人员，以协助接种疫苗和支持陷入困境的公共卫生系统的劳动力需求。急诊和紧急手术医疗将继续保持正常运行。协助抗疫的这些医院包括大兴地区的许多医院以及一些地区医院。维州当局正努力寻找墨尔本东南郊数个神秘新冠病例的感染源。先驱太阳报报道称，维州当局将于今天宣布该州已报告至少40个新病例。随着该地区不知不觉中感染新冠的人数越来越多，一个海滨郊区已设立起一个临时性的疫苗接种中心和病毒检测点。新冠疫情指挥官杰瑞恩·威玛称，无论是否出现任何症状，所有在圣吉尔达生活或工作的人都应该接受检测。
We think there is an index case we have not yet detected.
我们认为有尚未发现的感染源病例，有会计师、建筑师、性工作者、东正教犹太社区的成员，还有一名在格伦艾拉的披萨店工作的男子。北领地当局预计将在今天宣布解除对大达尔文和 Catherine 地区的封锁。一名来自美国的国防承包商在达尔文停留了3天，并在周日驱车向南300公里抵达 Catherine 地区工作，随后在病毒检测中发现感染新冠病毒。虽然该男子一直与当局合作，但他拒绝表示自己是否已经接种了疫苗。当局正在等待曾密切接触过该男子的人士的检测结果，以及对达尔文和 Catherine 地区的废水进行测试，然后才能宣布是否结束封锁。澳航 Qantas 前线员工在3个月内需完全接种新冠疫苗才可以上岗工作。乘务人员、飞行员和机场工作人员需要在11月15日前完成2剂疫苗接种，其他工种需在明年3月前完成接种，除非因医疗原因无法接种。澳航也成为全国第二个强制性要求员工接种新冠疫苗的非医疗看护类企业。澳航所做的一份内部调查显示，员工们普遍对这一新规表示欢迎。未婚类配偶临时签证的海外持有者，如持签证超过12个月，将能申请入境豁免来澳生活。根据目前国境管制，只有澳大利亚公民、永久居民和他们的近亲家属可以获准入境，但许多持有配偶类签证的未婚伴侣却因严格的入境管制而分居两地。该政策实施后，预计将有1600人会立即申请入境。
您正在收听的是 SBS 中文普通话节目。
听众朋友您好，接下来关注更多国际国内方面的消息。新西兰昨天上报3例本地新增感染病例，近期疫情感染总人数至此上升至10人。新西兰在6个月前发现首例本地 Delta 变种病毒病例，感染源来自新州。奥克兰于8月17日发现本地传播病例后，新西兰全国当晚紧急封城。关注阿富汗局势，逃离喀布尔的阿富汗总统阿什拉夫·加尼打破他的沉默，声称他离开喀布尔是为了防止流血事件。加尼总统曾阿拉伯联合酋长国境内的一个位置地点通过 Facebook 直播了他的评论。此前他和他的家人在塔利班占领喀布尔时逃离了阿富汗。我被迫带着一套传统服装、一件背心和我穿的凉鞋离开阿富汗。我很感谢安全和国防部队，我为他们感到骄傲。他们没有被打败，没有失败，是我们在政治上失败了。这是塔利班领导层、政府领导层的失败，是国际盟友的政治失败，这是和平进程的失败，该进程变成了战争进程。阿什拉夫·加尼因离开阿富汗而受到批评，他否认了有关他带着装满钱的汽车逃离总统府的指称。阿拉伯联合酋长国表示，已经基于人道主义理由接纳了加尼先生及其家人。据称，一名澳大利亚军队的前翻译被塔利班射中腿部， 当时他正试图到达喀布尔机场的澳大利亚第一家军事疏散航班处。26人得以登上这架可搭载128人的航班，包括澳大利亚公民、阿富汗国民和一名为国际机构工作的外国官员。一名在2010年至2011年期间在乌鲁兹干省为澳大利亚方服务的男子表示，他在等待前往机场大门时，一名守卫检查站的塔利班成员向他的腿部开了枪。总理斯科特·莫里森表示，他不能对报道的该事件发表评论。
What I'll simply say is this: Kabul's a dangerous place.
我只想说的是，喀布尔是一个危险的地方。我们有澳大利亚人在一个非常危险的环境中行动，以把他们的澳大利亚同胞和那些长期帮助我们奋斗的人带到澳洲的安全地带，他们都是英雄。澳大利亚认为其任务总共可以疏散约600人，英国表示其疏散了1000人，德国能够疏散130人，法国超过200人，英国称希望能让5000人到9000人离开。8月18日，也就是昨天，联邦政府宣布在澳大利亚13750个人道主义签证的年度计划中，将初步为阿富汗人提供3000个人道主义签证。澳大利亚将在离岸人道主义计划中优先考虑阿富汗国民，并在来年给予他们签证优先处理权。这3000个人道主义名额将侧重于澳大利亚人的家庭成员、受迫害的少数群体，如妇女和女孩、儿童、哈扎拉人和其他弱势群体。世界卫生组织表示，阿富汗的伤病人数大幅增加。该组织正呼吁各方保证不会削减向数百万阿富汗人提供的救生援助和医疗用品。联合国的数据显示，上个月有70家世界卫生组织支持的医疗机构治疗了近14000个与冲突有关的伤病，而一年前只有约4000例。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赛博士表示，这些关键服务必须得到支持。
In the midst of a pandemic, we are extremely
在大流行病中，我们对大量人口流失所和越来越多的腹泻、营养不良、高血压、新冠感染的可能病例和生殖健康并发症感到极为关切。现在急需确保持续的人道主义援助，我们不能在20年的进展上倒退。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澳大利亚元的汇率。在截止澳大利亚东部时间7:46，澳元在国际货币市场上的汇率为1澳元可兑换 0.725 美元、 1.052 新西兰元，同时1澳元可以兑换 4.694 元人民币、 5.635 元港币、 20.168 元新台币。新闻节目的最后，我们来关注一下全国各主要城市今天的天气情况。悉尼以晴为主，最高温度21度，墨尔本局部多云，最高温度17度，布里斯班局部多云，最高温度23度，凯恩斯以晴为主，最高温度27度，堪培拉早上有霜，以晴为主，最高温度17度，阿德莱德局部多云，最高温度20度，珀斯阵雨可能有暴雨，最高温度18度，达尔文晴，最高温度33度，霍巴特局部多云，最高温度15度。
想听到更多这样的故事吗？您可以通过苹果播客、谷歌播客、Spotify 或者您喜爱的方式下载收听。